弟兄姊妹大家早。基督好不好？基督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你知道耶和华是基督的神吗？但是因为中文对基督两个字看得太不好，所以翻译圣经的人就不好意思把它翻成耶和华是基督的神，把它翻成祭邪的神。那个字其实就是嫉妒，爱才嫉妒还是不爱才会嫉妒？你觉得呢？爱才嫉妒，可是哥林多前书为什么说爱不嫉妒？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好，我们今天就是其实只有一句话，爱不嫉妒。可是我们的直觉反应是嫉妒是不好的，第二个是爱才会嫉妒啊。那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说爱不嫉妒？那嫉妒是什么？什么叫嫉妒呢？那你看英文的翻译，中文就是一个字嫉妒，英文的翻译不同的版本就有两个不同的字。这是 New King James Version， 新的那个钦定本呢，它翻成 Love does not envy。 好，这是第一个字 envy。 如果你是读那个 NS 现代美国译本的话， Love is not jealous，一样吗？还是不一样？这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想的一个东西。这个跟文字也有关系，不同的文化用的字表达的含义会不太一样。今天要稍微来了解它哈。你知道嫉妒一般来讲是不好的，给他的感觉是不好的。但是人都会嫉妒，而且嫉妒跟爱都有关系。所以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你知道吗？这两个图画是东方的文化跟西方的文化给嫉妒不同的一个诠释。华人或是台湾人呢，我们嫉妒呢是叫做戴绿帽子。奇怪，他为什么用绿色的？但是西方人呢是说嫉妒呢是绿眼睛。嫉妒的眼睛都变绿了。那一个是帽子，一个是眼睛，但是奇怪的是都用绿色。绿色跟嫉妒有关系，最有名的嫉妒的戏剧就是莎士比亚写的这个《奥赛罗》。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歌剧，这个 opera， 这个歌剧，这个《奥赛罗》。这个《奥赛罗》是很有名的一个歌剧，那内容很复杂。那我今天是把它跟嫉妒有关系的那个重点呢，跟大家点一下。《奥赛罗》是一个黑人，他叫做 Moore， 他是一个非洲的黑人。那么他跑到意大利的威尼斯的公爵那边，他们很会打仗，所以去那边是当将军，带威尼斯的军队打胜土耳其人。这是这个奥赛罗的主角，他是一个黑人的将军。然后呢，他到威尼斯以后呢，就得到一个白的小姐，威尼斯的一个小姐的宠爱。那这个小姐呢叫 Desdemona， 这 Desdemona 很漂亮，他老爸当然不太高兴，一个这么好的女儿嫁给一个黑人，虽然她是将军，人也很正直，可这个小姐就是爱她，所以等于有点私奔了，就不管爸爸了，爸爸当然不高兴了。好，这是那个背景，她讨了一个很漂亮的小姐 Desdemona 做她的老婆。这个黑人将军呢，他去打仗的时候，他属下有两个兵，这两个兵呢，一个叫做 Iago， 另外一个呢叫做 Cassio。 这个 Iago 呢是比较聪明，很会讲话，这卡西欧呢比较正直，可是比较单纯，这是两个不一样。那有机会要升官的时候，这个奥赛罗呢把卡西欧升成中尉，却没有把这个掌骑兵这个伊亚戈升，这个就产生问题了。伊亚戈就不高兴，为什么我跟他一样，那我还比他聪明，我还比他会讲话，为什么今天老板升的是他不是我？这是第一种嫉妒，知道吗？这是嫉妒，就是我要的东西，一个我觉得不比我好的人拿去了，却没有给我。这个我们在职场上常会发生这样的嫉妒。好，我们做老板就知道，你要升迁一个人就不容易，你升这个相似的很多嘛，所以呢，他就什么，他就说要报复。我怎么可以？当然对老板也很生气，他最主要要报复卡西欧，所以他设计让卡西欧跟人家醉酒，他知道他不会喝酒，跟人家打架，那老板就把他的那个中尉的官呢把他剥夺掉了。他这个还不够，他要把他害死才够。他就知道这个老板很疼他的太太， 就偷他太太的手帕，就放在这个卡西欧的房间，然后就引起现在嫉妒的人就是那个老板，奥赛罗，他就开始怀疑。那他就开始跟这个奥赛罗讲说：“你要小心哦，你那个漂亮太太哦有问题啊，因为你是黑的，他是白的啊。你知道那个卡西欧哦，又英俊又什么什么什么。”开始，哇，这个奥赛罗就被这个嫉妒呢焚烧，到最后呢，他受不了，跑到房间把他的老婆掐死，这是悲剧的结局。掐死以后，这个伊阿戈的太太跑进来，因为他是那个Desdemona的那个女兵。跑进来看，都不对啊，那是我老公从我这里把那个手帕拿去的，跟那个没有关系。结果他一听完呢，他悔恨就自杀，啊，悲剧就结束了。这是一个很大的悲剧哈，就是说奥赛罗最后也是嫉妒，可是这个嫉妒跟那个伊阿戈的嫉妒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啊，结局是两败俱伤，这个死了，这个也死了。那当然，最后有一些句子演说，卡西欧后来就把那个伊阿戈抓起来，要他接受处罚等等。哈，这是我们觉得这样结束有点奇怪，怎么坏人没有被报应等等？有一些剧本就会把它演得比较让我们觉得舒服一点。哈，所以呢，从这个剧呢，我们就了解，其实嫉妒有两种。那圣经的希腊文叫 zelo。这个 zelo 就是嫉妒，那这个字呢含义就比较广，所以有些英文就翻成 envy， 有一些英文就翻成 jealous。 那很明白的， Iago 跟 Othello 他们在这个剧里面都有嫉妒，可是那个不一样，他们嫉妒的对象都是卡西欧，这是一个三角关系，这三个男人之间的故事哦。Iago 呢，我把它称作羡妒，羡慕到最后变成妒，我把它换成羡妒。那么 Othello 呢，我把它换成疑忌怀疑，然后到最后就很忌。那这个英文叫 envy， 这个英文叫 jealous。 这个 jealousy 跟 envy 呢是不一样，完全相反的一个东西，可是他们都跟嫉妒有关。所以这个是别人有自己没有的产生的，是羡到妒，这是别人威胁自己所有的，这个从疑到忌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一个是没有，一个是有，一个是别人有自己没有，所以羡慕到不高兴，这自己有可是别人好像会来威胁自己有的，产生的是嫉妒。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完全相反的东西，可是表现的是类似，他不高兴，他不安。圣经里面两个都有，第一个就是约瑟，你知道约瑟吗？约瑟他老爸很疼他，因为老妖嘛，而且是他那个很爱的老婆生的，很久才生下来的，所以特别给他一件是有袖子的衣服，而且是彩色的衣服。那你要那个背景是当时的人穿的衣服都没有袖子，因为要做工有袖子不方便，都是没有袖子或短袖，只有他是一件长袖，所以这两个袖子是让他的哥哥嫉妒。而且一般衣服是不会彩色的，就是一个颜色，这样就是要做工的，只有他，因为他不必做工，他穿了一个很漂亮的长衣服，他的哥哥一看到这个衣服就真的是很不高兴，一样是儿子，为什么老爸特别疼他？怎么了？我想你们做父母的有没有发现类似的情形，就是孩子都觉得爸爸比较疼哪一个，产生的就是嫉妒。那这种嫉妒呢，后来就把约瑟卖掉，让他做奴隶，就说好，你会做梦，看你怎么样。这是哥哥对约瑟的嫉妒，这个是 envy。 好，那圣经也有说，民数记说，或有人对老婆生了遗恨的心，他换成遗恨，其实也是嫉妒同一个字，那就有这种遗恨的条例，民数记第五章。啊，这个呢是 jealous， 因为这个已经结婚了，他所爱的已经成为他的老婆了，对不对？可是他怀疑说，这个老婆好像让我戴绿帽子，啊，怎么办呢？那摩西就有一个方法处理，那就叫那个女人来，要把头发弄散，然后呢，要在圣坛前面呢，地上抓一把土，然后弄一杯水，然后呢，摇一摇，让那个女人要当神的面前发誓，说我是清白的。什么都没有做，然后在神的面前画完事以后，就喝那杯水啊。那个祭司有祷告过的，有放那些地上的魂那个哈，喝下去以后，他说如果这个女人真的有做事情的话，她肚子会大起来，然后腿会瘦下去，那这个女人就是有做事情啊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她不会，她是健康的，而且以后还会生小孩。圣经就是用 摩西就用这个方法来处理这个男人对女人，就是先生对太太嫉妒的问题。所以这个是 jealous， 这是另外一个嫉妒。所以旧约里面两个都有，这个故事记得很多。你记得那个扫罗对大卫王吗？那拉结对利亚吗？好多好多这样嫉妒的故事，这都是 envy 齁。那这边呢，圣经没有记到个案，但是记了这么一个规条，那代表这个在旧约是很严重的问题哦。好，那我们从心理学来稍微看一下，嫉妒是怎么发生的，跟爱有什么关系？嫉妒一般都用绿色表示，我讲过哈，这个 envy 羡慕到花绿。可是呢，如果 jealous 一般是气的都红起来哈，所以它们颜色不一样哈。羡妒呢是脸都绿了，那一嫉呢是看着就分外眼红哈，眼都红的哈。那他们呢，开始都是爱慕开始，所以都跟爱有关系。爱，你爱一个对象，那个对象有的是人，有的是人所有的一些好的东西，不管是漂亮啦、有钱啦，还是说品德很好啦、地位很好、名声很好，什么都好，就是好的东西。你爱的是好的东西，但是呢，爱不到，别人拿去了，所以你是不够。那这个是你爱一个很好的人，那呢，你得到了。你跟他结婚了，或是他是你的女朋友，或是他跟你订婚了等等，这是拥有的，这是没有，这个是人，常常是一个人，这个是不一定是人，也许是人，也许是东西，也许是什么，这个代表更多。那结果呢，就产生比较的情形。这个比较就是没有的跟有的比较，这个比较是有的跟可能会抢他的人的比较。所以呢，这个比较是跟拥有者比较，产生的结果是为什么他有我没有，当然就自卑。那自卑当然不舒服啦。那这个呢，有的人跟可能会抢他的人，这个第三者比较，结果呢产生的感觉是威胁。那也是感也有点自卑，就是说对方一定有比我更吸引他的东西，所以他才会对他有兴趣。所以这个也有自卑在里面，可是他最重要害怕是威胁。自卑呢就产生为什么这样，那就产生不公平。就是给他的那个，不管是上帝啦，是老板那种，就觉得这是不公平。那不公平的结果呢，这边呢威胁呢就感觉是不忠。那这个不忠是这个他所爱的对象哦，他对我有问题。所以这一个呢，他讨厌的对象是拥有者，还有给拥有者的对象，比如说上帝啦，或是老板啦，或是谁。那这个呢，他不高兴的对象是包括他的配偶，就是可能对他不忠的，也许是他想象的，真的都没有关系，但是也有这个第三者。所以他也是不高兴的对象也是有两个，这边也是有两个，那结果产生的结果就是愤怒，这是一样的，不高兴，那不高兴当然就对这个给他破坏，那这边呢就是觉得是报复，因为你不忠于我在先，我可以报复你，啊，到这里就很惨了。所以呢，到这里哈，如果爱慕没有有到比较这里呢，还有可能往好的地方走。可是一旦从这里往下跑呢，这一下就不好了，这个都负面的。到这里有的人呢发现我没有他有，我就发现说，哦，原来他是比我有什么长处，我就努力改善自己，后来我也得到了，这个就叫做羡慕，就不叫做羡妒，知道吗？羡本身不是不好，但是呢妒就是不好。所以这是很复杂的一个过程。前面像这里你很爱一个人，你得到这个是很好啊，有人比你强，如果你们爱情更好的话，根本不必怕别人抢走你，这个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你就是如果有什么怀疑，把这个解决；如果没有的话，变成到这边觉得是不忠的时候，啊，这个就糟糕了。所以这里都有一个重要的关键，在比较以后，可能都有两条不同的路可以走，可是走到毁坏那边的路，那个就是罪，那个就是不好。所以本身呢，不是那么简单啦，爱心呢是会产生嫉妒的。因为耶和华是嫉妒的神，那是讲我们那个嫉妒的前半，知道吗？就是那个爱，然后不容许别人来破坏这个爱，那个嫉妒。耶和华不许可我们敬拜别的神，因为耶和华是嫉妒的神，称作嫉妒者。这个嫉妒是讲我刚讲那个前面爱的关系里面，不许可有挑战者进来破坏我们的关系，那样的嫉妒。婚姻也是一样，在婚姻的关系里面，当我爱一个人的话，我希望是全部的属他，他也全部的属我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就完全的归属，就不容许有第三者。我把我自己全部给对方的时候，我应该没有剩下可以给第三者。 如果对方全部给我，也应该不会这种念头。发生这种念头就是不对，就是我们的爱有缺陷、有问题，才会让第三者啊进来的这个可能性。那圣经说：“我属我的良人，我的良人也属我。”这个就会造成嫉妒。为什么爱会有嫉妒？而且爱的嫉妒呢？那个雅歌啊，把它描写得很厉害。他说：“爱就跟死亡一样，嫉妒就跟阴间一样。”所以呢，爱跟嫉妒，它是力量很大。就像一个人一旦死亡，就没有办法有人从死神的手里把他再抢出来。他是表达这个意思。阴间跟死亡的一个重点是，一旦接受一个人，那个人就是没完没了，离不开的，完全的归属。那他甚至用这样来表示，嫉妒跟爱呢，就是不要被破坏，不要被抢夺。所以呢，雅歌说，爱情好像死的坚强，所以强调的是坚强，知道吗？那坚强那个程度，甚至是残忍的坚强哦。嫉妒好像阴间的残忍，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。那这是很我们叫做很热情热切的要保护这个爱的关系不要被破坏，那这是爱，所以产生嫉妒。可是嫉妒一旦失控，一旦不是造成正面的，带来的是对爱情的残害，这个是很可怕的。嫉妒开始就会来伤害爱情。第一个，对于比你好的，你开始就是想要破坏他，我们叫嫉贤妒善。再来呢，万一他碰到倒霉呢，你在后面会拍手，会很高兴，这个叫幸灾乐祸。这种幸灾乐祸呢，英文就没有一个词，在德文用另外一个词表达，德文在分别嫉妒呢比英文还更细。那这个东西我在周报上有写，你们有兴趣回去再去看，那个不同的语言对这样的一个观念呢，后来就会给对方的咒诅啦、残棒啦，就是要破坏他，这是不好的。那这样的话，那个你本来所羡慕那个人呢，变成你要破坏的对象，对不对？本来他有很好的你可以学习的对象，变成你要破坏他的对象，这个就负面。那如果是遗迹呢，产生的就是对对方一旦失去信心呢，就开始呢要看对方的那个笔记本啊，他的日记啦、啊、要查他的电话记录啦、啊、要这个要那个，就很忙啊，还要请那个抓猴的公司帮忙啊，有没有？你叫抓猴吗？齁、哦、还有一个俩搞齁、哦、啊，就要做很多事情啊，然后大家活得很累啊。任何婚姻一旦被嫉妒射进来啊，就活得很辛苦，活得非常辛苦。还有呢，对方就开始失去自由，知道吗？以前都没有关系，现在说你不可以打电话，你不可以怎么样，你不可以出去什么，哇，这一下这个婚姻呢变成一个监狱了，变成不许他，到最后甚至说，好，既然这样子的话，我既然得不到，他也不能得到，让你死掉，到最后甚至这样，那我死掉也没有关系，我不在乎了，这叫玉石俱焚。那这是很糟糕，这样的爱都没有了啦，爱变成恨，完全的恨。那这样怎么办呢？对，就是保罗讲的，爱不嫉妒，爱应该有一个力量，可以把爱所产生的嫉妒可以跨越它，那这样爱才会继续下去。那重点是在这一句话，就是爱怎么样不被嫉妒杀掉，而是可以跨越嫉妒，把嫉妒处理好，把它往正面的来导向、哦、我们讲这个羡慕、哦啊，这些小朋友很羡慕这个老师会骑脚踏车，他们还不太会骑、哦、那羡慕的方法就是排一排，然后在老师后面看老师怎么做，就跟着他做，这样你才会骑脚踏车，不是把老师推倒了，然后你就会骑脚踏车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羡慕呢，就是见贤呢，应该是思齐啊，不是嫉妒他嘛。你就看他的好处是什么，就学他的样子就是嘛。保罗说，你们要效法我，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。所以看见一个你所羡慕的对象的一个正确的反应，应该是学习啦，而是充实自己，而不是去破坏对方。因为把对方破坏，你根本也不会进步嘛。哦，这个根本是没有关系的。可是很多人是以，既然你比我高，我把你拉下来，那一样高就好。其实是把自己拉上去是比较好啦。哦，这是正面的。所以呢，不要用拆毁来处理彼此的不同，应该用建设自己。从 tearing down the one you envy 到 building up yourself， 哦，就是把自己建立起来，这样才对，哦，这才是正确，才不会被嫉妒把你杀掉，而把对方也杀掉。哦，第二个是，嫉妒的人呢，就看别人有的，就忘了自己其实也有。还有光谁嘛就看人，眼睛都在看别人的，结果自己上帝没有给一个人什么都没有，有的东西就不会感谢，羡慕别人的老婆就不会谢谢自己的老婆，不会欣赏自己的老婆，就是自己有的反而不注意到，所以 反过头来，如果我们会看自己有的会感谢，那么那个羡慕别人的变成负面的可能就比较少哈。保罗说：“我不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，我已经学会，这是不容易学的功课啊。你学会知足呢，你就比较不会计较。所以我说，从 comparison 变成 content， 这是第二个。所以不要只看别人有什么，然后就很羡慕他。你要看你即使也有，你不是什么都没有，会看自己有的，那就可以平衡这个别人有的。第三个是我们的文化强调是竞争，应该强调到互相一起快乐，一起悲哀哈。这个打球打完了总有输赢，对不对？那一个君子的话，不管输不管赢，完了以后大家应该握握手，一起去喝杯茶，那个才是好的结束，那个才是一个好的竞争。完了就哇很不高兴啊，把球拍折断啊，然后要去揍别人啊，哇那这个就不对了哈，这个嫉妒就太恶化了哈。我想我们会打球的都知道这个道理嘛哈，这个叫君子之争嘛。所以呢，以喜乐的人同乐，与哀哭人同哭。你有这种，那就比较不会嫉妒。生命不在输赢啊，是在你能不能同情。这个同情不是同情别人，这是同样的感情，同样去体会那种胜利的快乐或是失败的哀伤。这样的话，这个生命就会比较美，就不会掉到那个限度的灾害里面哈。所以从 competition to compassion 哈，从输赢到同情，这是三个保护我们自己不要被羡慕变成嫉妒的三个可能的方法哈。那么遗迹呢？这是婚姻里面的问题呢，就是已经夫妻了，那怎么不要变成掉到那个这个嫉妒里面呢？第一个要知道。她嫁给你，她完全属你，可是她不是你的，这样你了解吗？ Belonging 不是 possession。 很多人以为我的老婆既然嫁给我，她完全属我，所以是我的，这个我的就是说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不是，她还是上帝的，知道吗？她还是她自己的。我说尊重自主这个很重要，已经结婚的也不能强暴，也要等她情愿，知道吗？这个等他情愿，这个态度如果有，就不会把对方当作囊中之物，就是要绝对的管制。这个是很麻烦。嫉妒一产生，这个就忘掉对方的主权哈。所以归属不是拥有，要记得这一点，在爱里面是完全的归属，可是它不会变成你的所有品，知道吗？你要怎么样就不是这样的。那一旦担心有问题的时候，就记得上帝给我们嘴巴跟耳朵，就是要处理这个问题。一旦开始怀疑，有可能是你怀疑错了，有可能是误会，不要就开始不讲话，然后开始去追踪，那这个就糟糕了。沟通是让嫉妒可以放在还在可以的范围的一个很重要哈。这里是诗篇的作者对上帝哈，就是早晨你听我的，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。我希望这个不止我们对上帝，我们夫妻之间也是一样。一旦感觉有威胁的时候，好好沟通，不要让它变成到不可收拾的时候，就很糟糕。这个早期处理嫉妒最好的方法是好好的去沟通去澄清齁，可以把误会澄清， communication 可以 clarify misunderstanding。 有时候开始是一个误会或是一个根本还不是问题的，但是因为你不沟通就变成恶化到变成很大的问题。最后不幸如果真的有一点点问题的话，那这是最难的部分，你就要把婚姻毁掉，还是就离婚，还是你愿意好好把这个问题处理好，把它挽回。这是神给我们一个最大的礼物，就是你愿意靠主的爱来原谅对方，来让这个事情成为你们当中的一个过去吗？还是你就是要毁掉它，毁掉婚姻或是毁掉对方，就是不许可让这个事情有一种反转的可能。那我很喜欢这一句圣经，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一旦发生问题了，一旦有嫉妒跑进来了，而且不是误会，那这个问题的处理是很不容易的，饶恕可以带来医治。真言有一句话，那句话我们做我们的结论，他说心境是肉体的生命，嫉妒是骨中的朽烂。真言14:30我去查一下这个心境，他说那个心是完整的，心是平安的，那个心里面很坦舒坦的，可是一旦嫉妒呢，就失去这个不只是身体会受亏损。他说嫉妒呢是骨中的朽烂，嫉妒很短的时间就会变成负面的，除非有更大的爱可以把这个嫉妒往正面的方向来引导。我们低头祷告。 耶稣保罗告诉我们说爱就不嫉妒，但是我们的生活里面发现这个不容易，不管是羡慕的，不管是猜忌的，主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常常有。或许我们跟弟兄姊妹之间，或许我们跟同事之间，甚至我们在跟我们所爱的配偶之间，或是其他的爱的关系里面，我们多多少少会有羡慕带来的嫉妒，或是怀疑带来的嫉妒。主，你知道我们很难处理这样的事情，但是保罗告诉我们，爱就不嫉妒，不被嫉妒来把爱消灭。我们很愿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学到这样的功课，不要让嫉妒把我们的骨头朽烂，而让我们能够让主的爱来帮助我们超过嫉妒的伤害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阿门。